默默到来，故事如你，我是小默，在这儿讲个故事给你听。今天的节目先要给大家读一条节目留言。那期节目一个改变我命运的贵人，还有印象吗？就是关于小时候偷东西的那期节目。下面有个听友，他很希望我读一读他的留言。他说，我在童年十一二岁的时候也偷过人家地里的甜瓜，是跟同村的小伙伴去找猪食的时候一起偷的。其实当时地里的瓜还没有熟，我们一人摘了一个，放在蛇皮袋里和猪食一起背回家。不知道是不是被人看见了，等我们回家不久，甜瓜的主人就找到家里了。不巧的是，我奶奶的弟弟就是我的舅公，当天背一箩筐的甜瓜来我家看望他的姐姐，我的奶奶。我一回到家，奶奶就切甜瓜给我们吃。我心里忐忑不安，心想早知道就不偷那个瓜了。可那会人家的主人却说我偷了他地里好多瓜。我急哭了，可又没办法狡辩，毕竟年龄小又做贼心虚。后来我爸回来把我骂了一顿，还用竹子抽了我一身，那叫一个痛啊，说没偷吧又偷了一个。后来老爸去人家地里看了一下，确实只少了一两个，就去找那个人理论。我爸找到那个人说明后也说了那个人，我爸说，孩子偷了人家的瓜是不对，但是你们做大人的也不应该说得那么离谱。然而我偷瓜的名声也在村里传开了。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，从此再没有偷拿过别人家的一点点东西。但我从小就恨那户人家，非常恨。感谢小默的故事，总是让我想起童年一些美好的或不美好的时光，可那些都是最珍贵的记忆。读这条留言，再结合那期节目，我会发现，遇到同样的事情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完全不同的对待方式。有人或许得到的是善待，从此感恩；有人遇到的有可能是刁难、苛责，难免生出恨意。同样的经历，故事却如此的不同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大可不必用自己的幸运来谴责他人的不成功，也不用因为自己的不好的遭遇就怀疑所有的善良。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一个听友的来稿，他叫鞠艳英。这篇文章是写的他的父亲和母亲，当然还有他自己的感受。他希望父母有生之年能够在默默到来的节目里听到他写下的文字。父母爱情，作者鞠艳英。母亲打电话过来，我看到后马上给大姐使了一个眼神。此时父亲还在病床上高烧中，他闭着眼睛问，是你妈的电话吗？我说是的，他艰难蹦出两个字，快接。我按下了接听键，同时打开免提，只听得母亲急促的声音，怎么样，今天还好吧？父亲努力使出全部力气，声音突然洪亮地说道，今天好得很呀，刚还看了桃花朵朵开综艺节目呢。母亲听到后说道，真是谢天谢地，阿弥陀佛呀，能好起来就好。父亲被高烧折磨得面颊通红，他又苦笑了一阵说，你自己照顾好，天冷不要出门买菜， 电暖气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每天要记得按时吃药啊。我听着一阵心酸，想起送父亲去医院之前，母亲反复交代我们，无论如何想办法给你爸治病，妈这里有钱啊。想起来我的心里更加内疚，刚开始父亲生病我都没注意，父亲这几天在病痛中煎熬着，口里还唠叨说母亲怎么管着他，不让他多吃糕点饼干之类。前几天打电话，父亲又说道好想吃月饼呀，母亲却立马说你回来就给你吃啊。原来母亲为了控制父亲的血糖，上次买过去的月饼竟然还留了两个。又想起昨天母亲给我打来电话，我悄悄走出病房，母亲带着哭腔说出的一段段话，她说萨儿啊，妈真的觉得自己没用，你爸不在身边我才发现我什么都不会，不会取钱，不认识路，不会坐车，家里充燃气的也不会，妈真是没本事，啥都不会做，你爸要有啥事儿，你妈我怎么活呀？都怪我没照顾好你爸呀。我听着眼泪在眼眶中不停打转，照顾老人也是我们子女的责任，我们怎么会去埋怨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没有照顾好80岁的老父亲呢？我装出非常镇定的语气安抚母亲，怎么会呢，家里处处需要你，你会做好吃的面筋烧肉、冻羊肉糕、鲫鱼汤，还有各种小吃，样样都精通，再说现在爸都在积极治疗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母亲如此绝望的语气，虽然她只有小学3年级的文化，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，可是她以往始终显露出积极乐观的心态。我一边劝慰她，一边任由酸楚的眼泪一颗颗落下。想到那几天在病房里父亲不断呻吟，他被不明的高烧折磨着，浑身疼痛，他多次示意自己的右胳膊生疼，半夜给他按摩着。那晚他主动和我提到，当年为了多买一些红萝卜给母亲治疗支气管炎，带着拉杆车坐公交车距离家里很远的农贸批发市场，想着每斤便宜好几毛，就一下子买了10斤，然后一路用推车拖着去转公交车。可是半路上推车的一个轮子因负重直接断掉，可他又舍不得打车回家，就硬是一个人两只手换着提着那10斤的红萝卜走到公交车站。上车后又因为用力过猛，最终落下了这右手臂疼痛无力的毛病。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父亲还说道有一次为了去买一箱苹果跑到沙湖水果批发市场，后面去了才发现市场搬到了白沙洲，于是又一路转几趟车。可是当他辛苦辗转拖回家，满心欢喜打开后，看到最底部居然还有一个水泥架子，那些不良商贩是如何狠下心去欺骗如此软弱的老人？难道他们家里没有老人吗？我有时挺恨的，为什么自己不能随时随地地保护着他们？为啥我就没有这么大能耐让他们少受各种欺负？他们辛苦节省了一辈子，家里卫生间冲厕所的水 一直用的都是淘米洗菜的水，他们节省着一分一毛。可听说我准备贷款买车，居安说你老爸有钱，我给点给你们。我听着心里都在滴血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这个年纪还让父母为我操心，这个年纪还让父母为我操心。我感觉整个世界好似啥都停止了，啥都与我无关，我只要父母好好的在我身边。父亲因为反复发烧做了一堆检查，始终查不到原因。当120来了后，将动弹不了的他五花大绑地塞在那个狭小的担架上办理转院，工作人员给他上测量仪器，看着那一段段稳定的心电图，才觉得人世间所有的钱财名利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着正常的脉搏，好好的活着。今天在母亲家，我问他，你觉得人活着到底啥最重要？他说，我觉得是健康长寿，就是要能有一个有质量的人生。他说着说着就说，你爸是多好的一个人啊，为啥到了80岁了还要受这个磨难？我安慰他，人生真的都是困难重重，有些劫避免不了，我相信爸一定会挺过去的。母亲抹着眼泪又说，我惭愧呀，是我没照顾好你父亲呢，他平时对我这么好。我记得你年轻时候问我，以后找个啥样的人做伴侣，妈是不是和你说过啊，找个像你爸一样的人就很好，体贴温暖，传统顾家。咱们虽然没有别人家富有，可总是和和气气，出门还可以手牵手，那是很多人都羡慕不来的。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，从母亲家出来，想到医院病床上的父亲，低落的情绪缠着我，感觉家里没有父亲，母亲一人真的好凄苦，我们也没有了主心骨，希望老天再赋予他们一点仁慈，让他们两个人相伴更久一点吧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爱情就必须是轰轰烈烈的，可是随着年龄增长，再加上近来精神的冲击后，越来越觉得爱情原来不需要那么炙热，而是骨子里彼此的默念和关爱。到了家门口，依然无法消化掉自己的情绪，于是我推开了楼下麦当劳的门，找了一个角落坐下，听着音乐，用手机记录此刻的心情。写着写着，眼泪鼻涕都糊满了我的围巾，幸好有压低的帽檐遮挡我的不堪。过了不知多久，突然我头顶的那盏灯熄灭了，本以为这个店要打烊了，可没想到的是，来了一个小丫头，轻蔑地问了一句，你点餐了吗？我麻木地回复了一句，没点，马上就走。当我红着双眼起身推开门，发觉这冬夜寒冷的不是外面空气的凛冽，而是那寒冷的人心啊。小丫头还年轻，无法理解我们中年人心头的那片乌云和肩头的责任。社会最终教会了我们什么呢？难道不就是这两个字吗？算了。好了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条留言和这一篇文。在我们听的人来说，真的觉得可能就是小事，但也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，有爱，有牵挂， 也有憎恶。如果你也有故事，或者你也有心事想说，想要分享，也可以在节目评论区留言，我偶尔也会抽时间在节目里分享大家的故事，让我们在这里彼此陪伴，也彼此给予力量。这里是默默到来，谢谢你听到我，祝你一夜好眠，小莫在深圳和你说晚安。